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19到28节。平安祭是神和人一同享受的祭，从人这一面就是一个宴席，不过这个宴席的主人是神，管理这个宴席的经理是祭司，主客自然是献祭者，宾客就是献祭者的亲朋好友。献祭者为了向神感谢，或者向神怀怨，或者是甘心乐意而献上了平安祭，他就要带着祭牲来到会幕前。祭牲可以是牛、绵羊或者山羊，可以是公的，也可以是母的，不论是什么祭牲都要在会幕前宰杀。这和燔祭不一样，燔祭的羊是要在会幕内祭坛的北边宰杀，但是所有平安祭的祭牲都要在会幕前宰杀。祭司就要把祭牲的血带进会幕，洒在祭坛的周围。这就说出整个平安祭的宴席也是在血的遮盖之下。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我们能够享受平安祭的基础。接着，祭牲的脂油和腰子要烧在祭坛上，那是神的份，要让神享受。而祭牲的胸和右腿要归给祭司，成为祭司的份。这一部分的细节我们明天才会读到。而剩下来的祭肉都要归给献祭者，他要和他的亲友一同来享受。献平安祭除了祭牲之外，还要献上素祭。前面说过，素祭经常是同献的祭，献平安祭也要献上素祭，而这里的素祭必须是已经做好的饼，要有三种饼：细面调油的无酵饼，有抹油的无酵薄饼，还有加了很多油和细面调匀了烤成的无酵饼。除了这三种素祭的饼之外，还特别要加上有效的饼。这有效饼不是素祭的一部分，因为素祭是不能加效的，这无效饼是外加的，是为着宾客中没有能力吃干粮的孩童而预备的。每一样饼都要取出一个，举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举祭，并且这个饼要归给献祭的祭司。一般来说，每一种饼献祭者都会献上10个，而10个中取出一个归给祭司，正好符合11奉献的原则。所以在平安祭的宴席中有饼有肉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该怎么样享受平安祭的祭肉。为了感谢而献的平安祭，祭肉必须在献祭的当天吃完，不能够留到第二天，吃不完的就要用火焚烧。这就预表向神感恩是每个献祭者每天都要有的新鲜的感恩经历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每天都是新鲜的，我们也需要每天经历神新鲜的恩典，而在这一天就有感谢的平安祭可以献给神。如果是为了还愿，还是甘心献上的平安祭，那祭肉就可以留到第二日。这预表如果献祭者付出了代价，主动追求而得着的，就可以持续供应他到第二日。这也说出当教会遭遇饥荒的时候，那些有主动追求并且有储备的圣徒们，他们就有余粮可以支撑到第二日。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第二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期。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章29节，我们往下读会发现那里有很多的次日。1章29节，你讲到次日，也就是第二天。而1章35节，那里说再次日。圣经在这里不说是第三日，而是说再次日，因为 第三日还没有来到。到了一章四十三节，那里有一个又次日，圣经不说是第四日，而是说又次日，因为第三日还没有来到。因此我们不要小看次日、再次日、又次日，这有点像我们落入了时间的齿轮里反复的循环，我们重复的经历第二日。这时候能够维持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就是我们主动追求而得着的储备。一直到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，第三日就出现了，而这第三日就是变水为酒的日子，也就是变死亡为生命的日子。所以祭肉不能留到第三日，必须用火焚烧，因为第三日就一定会经历死而复活，并且一定能够重新得力。享受祭肉除了要遵守时间的规定之外，还必须要维持圣洁。我们来读十九节，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，要用火焚烧。至于平安祭的肉，凡洁净的人都要吃，因为祭肉是在会幕前宰杀，而献祭者和他的亲友也是在会幕之外一同享受祭肉。在会幕之内一切都是圣洁的，因为所有的物件都要用圣膏油抹过，因此会幕之内不会沾染污秽。但是在会幕之外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不洁，祭肉若是挨了污秽之物就不可吃，要用火焚烧。在当时或许是有卫生的考量，但是对于新约的圣徒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应用。属灵的食物是圣洁的，但是这食物如果沾染了污秽就不可吃，要用火烧掉。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自然是圣洁的，但是有人断章取义，用圣经的话去辩护明显是污秽犯罪的事，这样的辩护我们不可接受。我们知道在西方的社会接受基督教已经快有2000年的历史，圣经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，因此人经常会使用圣经的话去为一些不道德的事做辩护，在选举期间尤其明显。求主保守他的教会，都有智慧，都能够明辨是非，能够纯洁地持守神的道，不随着不同的教训而左右摇摆。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平安祭的肉。对于新约的应用，平安祭其实就是我们主日的擘饼聚会。饼预表基督的身体，杯是基督立约的血，只有洁净的人才能有份于主的饼和杯。在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28节那里说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因此每个主日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都一定要省察自己，如果还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要先悔改认罪，先洁净自己，才能够取用主的饼和主的杯。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在主面前都要认真慎重地处理，让自己每个主日是守洁心清的来到饼杯面前，这样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平安祭。接着我们来读二十节，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，人若不洁净而吃了，这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前面说过，神是平安祭宴席的主人，平安祭的肉是先献给神之后再给人享受，因此人必须先洁净自己再来享受祭肉。人如果不洁净而吃了，就是得罪神，这一个人要从民中剪除。如果人误犯了罪，可以借着赎罪祭和赎愆祭 让罪性和罪行得着对付，这个人重新得着洁净，就可以享受平安祭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人如果明明知道却不愿意遵守，并且在众人面前公然的违背神的诫命，这样就要把这个人赶出去，不再被看为是以色列百姓，他要丧失神给以色列人应得的份，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，他也要丧失敬拜神的权利。今天在教会中处理公然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人，原则也是一样。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。如果有人得罪了你，你先私下指出他的错，你的目的是要挽回你的弟兄。他如果听你的话，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。如果他不听，你就要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这样每一句话都可以定准。如果他还是不听，接着就要把这件事提升到教会的层次，要告诉教会。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如果他还是不听教会，也就是不理会在基督身体里所下的判断，这时候就要把他赶出教会，看他如同外邦人，也就是他和没有得救的人一样。这是教会可以给人最高的处分。接下来的经文中，我们会读到很多把那人从民中剪除，也就是不再看他为以色列人，以新约的话就是赶出教会。这是神给教会处理人最高的权柄。不要以为赶出教会是小事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被赶出教会就是不再有份于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说他要从永远的救恩中失落。如果有一天这个人被挽回，他还是要处理之前被赶出教会的事，才能够再重新被接纳，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，有人摸了什么不洁的物，或者人的不洁净，或是不洁净的牲畜，或是不洁可憎之物，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，这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前面讲到是祭肉沾染的污秽就不能吃，要用火焚烧。这一节是讲到人沾染的污秽，这污秽可以是不洁净的物，或者是不洁净的牲畜，或者是碰到了人的不洁净，这时候他必须先洁净自己，然后才能吃平安祭的肉。如果他没有经过洁净的程序，就吃了献给神平安祭的肉，他也要从民中被剪除，也就是不承认他是神百姓中的一员。在新约的应用，这就是教会的惩戒。凡是不接受教会的教导而公开反抗的，不要把这人赶出教会，这样才能够维持教会的圣洁。我们来读22、2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牛的豉油、绵羊的豉油、山羊的豉油，你们都不可吃。平安祭可以献牛、绵羊或者是山羊，祭牲的豉油预表基督的荣美，那是属于神的份，必须烧在祭坛上，成为馨香之气，成为神的满足。这些豉油是不能吃的，吃了该献给神的豉油，从属灵的含义就是窃取了神的荣耀，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事。接着我们来读24节，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，那豉油可以做别的使用，只是你们万不可吃。自己死掉的牲畜，还有被野兽撕裂的牲畜，他们死了就变成不洁净的，是不能够献给神为祭，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，也是不能够吃的。不过豉油可以取下来做别的用途，在当时没有今天的石化产业，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的润滑剂、助燃剂，或者制作照明用的蜡烛等等， 经常都是使用动物的脂肪，使自己死了的牲畜还是被野兽撕裂的牲畜，他们的脂油可以取下来做这些用途，但是脂油不能吃。25节，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，那人必从民中解除。献给神的祭牲，脂油要烧在祭坛上献给神，这是归神的份，也就是说把基督的荣美要献给神。人如果吃了献给神的脂油，也就是窃取了神的荣耀。当我们向神献祭，神是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，我们必须把最高的荣耀归给神。旧约的话，就是献祭的时候不能够吃祭牲的脂油，而吃的人必从民中被剪除，因为这是得罪神的。而从新约的应用，就是我们来在一起每一次的聚集，尤其是每个主日的崇拜，那是圣徒们一同向神献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献上感恩赞美为祭。而在这样的聚会中，神是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，所有的称赞荣耀都要归给神。而祭司的职分，就是把人合适的带到神面前，让人向神献上敬拜赞美。祭司千万不能够取代神，成为人称赞的对象，因为祭司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他是来服侍神的。这一点每一个主日来敬拜的圣徒一定要紧紧抓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一个越属灵的人一定是越谦卑的人，很清楚他自己的位分，他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他还是众弟兄姐妹的仆人，他是和耶稣基督一样来服侍教会的。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出名的传道人或牧师，经常把自己摆在教会之上。我们要知道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把自己摆在教会之上，他是谁呢？人对教会的定义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圣徒们是彼此为肢体，大家是相互帮补，相互鼓励，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。而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就是三而一的神。任何把自己摆在教会之上的牧师或传道人，他们就是偷吃了祭牲的脂油，窃取了神的荣耀。在旧约是要从以色列民中被剪除，真是求神恩待他的教会，让教会中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在神面前明辨是非，单单的把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来读26节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无论是雀鸟的血，是野兽的血，你们都不可吃。除了脂油之外，血也是不能够吃。在利未记17章11节那里说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，这个血能够在祭坛上为我们的生命赎罪。我们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就会尊重能够为我们生命赎罪的血。血是其他活物的生命，我们跟着也会就尊重其他的生命。因为这缘故，我们在一切的住处，无论是雀鸟的血，是野兽的血，我们都不可吃。也就是说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能吃各种活物的血。从属灵的含义，就是要尊重各样的生命。27节，无论是谁吃血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命定，要尊重生命，愿意遵守神的话，要从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中被剪除。从新约的应用，就是我们需要听神的话。旧约祭牲的血，其实就是基督的血的预表。到了新约，基督已经来了，救恩已经做成了，旧约遗文的律法完全被基督取代了。对于饮食的条例，到了新约，保罗在罗马书14章14节告诉我们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因此对于饮食的条例，我们要遵守的原则， 就是在罗马书14章的20节21节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，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所以我们什么东西不吃，再因为那东西不洁净，而是不愿意绊倒弟兄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能够把旧约的话在新约的光中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平安祭的条例，也帮助我们认识每个主日来到神的家中与圣徒一同擘饼喝杯，这是我们与圣徒一同享受平安祭的宴席，一同来向神献上赞美感恩的祭，一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成为洁净，在神家中一同享受宴席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份，窃取神的荣耀，也顾念到我们身边生命比较稚嫩的圣徒，让教会能够在彼此相爱的光景中为耶稣基督在这地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